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燕青，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现场为您主持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这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所要播报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当局7月29号正式宣布了对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正式立案审查，这是否是习近平反腐运动的封顶之作呢？另外，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新疆地区又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中国政府和维族的流亡组织是怎么看待或者是评估这一事件的呢？另外，以色列的坦克又炮击了位于加沙地带的一所联合国学校，造成至少15人死亡。好的，以上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详细情况请大家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揭秘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周永康一案。中国国家媒体高度赞扬了中共中央决定对已经退休的中共高官周永康进行审查。现年71岁的周永康曾经担任中共政治局的常委，他在2012年退休。外界有一些分析表示，对周永康的审查似乎是打破了中共长期以来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中共高层的领导人似乎可以免受这一类的审查。由中共控制的《环球时报》在发表的一篇社论当中说，对周永康的审查显示了中共领导层对腐败的零容忍的态度。《环球时报》的这一篇社论还说，中国的民众欢迎对周永康进行审查，并且说民众现在应该更有理由相信所有的官员都必须要遵纪守法。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表示，宣布审查周永康显示了中共有决心要纯洁党的队伍，并且要对党员都实行严格的纪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2年掌权以来一直高调反腐，誓言要老虎苍蝇一起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华盛顿所做的有关周永康一案的一篇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二晚些时候报道说，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对其立案审查。新华社一句话的新闻发布没有透露更多周永康涉嫌犯罪的详细情况。从去年8月份开始，外国媒体未经证实的报道说，71岁的周永康是一起重大腐败案的调查重点。自那时起，他的许多昔日下属都已经被调查问讯。这是中共中央几十年来第一次对前任或现任政治局常委进行经济犯罪调查。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将周永康这样一个在中国人脉广泛复杂的前高级官员移交司法，对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是政治上的一步险棋。
This has been unprecedented.It probably means that he has overcome.
这是史无前例的，这可能意味着他克服了来自党内元老的阻力。但是对这样的案件展开调查，可能会导致腐败干部的恐惧，而一直有担心这些干部会联手向目前的领导层施压。
自2012年接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以来，习近平高调打击政府内腐败。用他的话说，腐败可能会危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生死存亡。周永康是已经被判刑的前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的挚友。去年薄熙来因为受贿、贪污和滥用职权被判无期徒刑。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郑宇硕说，这次对周永康的调查很可能只集中于腐败，而避开更加敏感的问题，比如他和薄熙来的关系等。目前周永康案件是由中共中央内部的纪委负责调查。郑宇硕认为，既然现在已经将此案公开宣布，周永康出庭受审只是时间的问题，而且很难免于起诉。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刚刚宣布的对周永康的审查，是不是习近平主导下的这个反腐运动的所谓封顶之作呢？西方的一些观察人士又是如何看待中共对周永康宣布的审查的这个事件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为大家做了一篇报道。
过去一两年来，有关中共政法大主管周永康涉嫌腐败而受到调查的传闻时隐时现。7月29号，这一传闻终于得到了中国当局的证实。周永康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展开的反腐运动所触及的最高级别的领导人，打破了政治局常委不受追究的不成文的规定。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周永康与如今已经下狱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关系，习近平采取这个行动既是为了反腐，也有他的政治目的。他说，这是薄熙来对习近平领导地位发起挑战的结束的开始，他也与反腐败有很多的关系。他说，对周永康最终治罪最为突出的成分，是因为他支持政治局内部的反叛团体，而不是习近平，而加以惩罚。在不少人看来，习近平打周永康并不是真正的反腐，而是进行政治清洗。一位网友在美国之音网站发表评论说，折腾来折腾去，抓的无非都是薄熙来、周永康那个圈子的玩意儿们。江泽民家族腐败，李鹏家族腐败，温家宝家族腐败，甚至你习近平自己的家族腐败，有世界媒体大量报道，怎么不见动静呢？包道格认为，在这些引人注目的大案里，很难分清楚政治清洗与合法反腐之间的界限，二者是有交叉的。他说，在共产党试图使党员的不当行为局限在能让人容忍的范围，而不至于失去民意支持的时候，法治以及追究那些违反法律的人的责任成为一个很方便的主题，同时这也符合占主导地位的习近平那一派的政治目的。新华社在简短的消息里只提到周永康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而受到中纪委的立案调查，并没有说他涉及违法。纽约时报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习近平需要做出的一个关键决定是只对周提出金钱上的指控，还是会包括政治上的罪名，包括试图政变。政治上的指控会冒损害共产党的形象，并公开承认存在党内斗争的分歧的风险。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副总裁包道格认为，下一步将会以违法来对周永康采取行动。他觉得有意思的一点是，中国当局并没有将他开除出党。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说，习近平抓周老虎标志着习近平反腐运动的加剧，表明习近平在党内获得了对周永康采取行动的足够的支持。但是文章认为，这个举动也有引发党内其他担心自己地位的现任或者退休大佬反弹的风险。有分析认为，打倒周永康应该是习近平这次反腐运动的封顶之作，因为习近平既达到了其打击政敌、集中权力的目的，也达到了他聚集人气、收买民心的目的。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包道格认为，中共当局会根据个案的情况做出权衡。他说，习近平2012年上台时说过，反腐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他对腐败问题严阵以待，他们必须惩处一些官员，但是如果行动过于冒进，也可能危及到国家的根基，所以二者之间总是要达到平衡。他指出， 外界有一种担心，担心习近平铁腕反腐打击的范围太大，因为引发强烈反弹而败下阵来，或者他打击的人太多，给共产党带来很大的不稳定，而一旦发生这种情况，他还会影响到他们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不过报道格认为，从目前的情况中还得不出这种结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下面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一下中国国内的局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一年多以来，通过反腐败的运动还有其他手段，可以说是逐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现在甚至被外界称为是中国政治局的一个新的皇帝。很多人都注意到习近平大权独揽，但是呢，较少提到的是习近平的反腐以及他对权力的高度巩固，或许这让他面临着中共党内越来越多的不满。中共高层的分裂似乎也在渐趋明朗。在即将举行的一年一度的中共高层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不得不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反腐还要继续多久？有一些专家说，习近平政治清洗式的反腐，无论是成功，都令人不得不担忧。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撰写的一篇报道。
中共高层一年一度的北戴河非正式会议即将召开，目前中共高层领导人无论是现任还是已经退休的都已经陆续抵达北戴河。有专家说，习近平的反腐败到底要持续多久，将是本次北戴河会议关注的首要话题。彭博社在美国的民主派杂志《北京之春》的名誉主编胡平说，
我觉得当然他们就首先是这个反腐败，就是那么多官员给搞上去，也不知道你搞到什么时候为止。
习近平在2012年11月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职之后，开始了反腐行动。目前反腐行动已经持续了18个月，仍然没有平息的迹象。中国官方的资料显示，2013年有18.2万名各级党政官员被查处。自中共18大以来，接受组织调查的副部及副部以上级别的官员就有将近40名。其中令人瞩目的是，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和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的倒台。中国问题观察人士、福布斯专栏作家张家敦说，习近平反腐的做法与其前任不同，习近平看来是要摧毁共产党内的任何其他派系的权力中心，完全抛弃了中共1981年打倒四人帮以来一直沿用的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做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不认为他们可以继续把反腐搞下去，而同时又不造成党内的分裂。他们现在打击的是他的两个前任的人际眷顾网络，而且他们已经开始反击。
张家敦说，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向习近平告诫要收控反腐的步伐，就是一个迹象。4月1号出版的英国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江泽民已经向习近平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提出要收控放慢数十年来最严厉的反腐败运动。报道认为，江泽民此言是在警告习近平不要对党内高层太多的权贵家族和亲信网动手。报道援引另外一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国前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对反腐败努力表达了保留意见，警告其继任者不要过分扩大反腐运动。今年北戴河会议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可能就是如何处置周永康的问题。周永康是迄今为止习近平打下的最大一只老虎。分析人士认为，周永康案迟迟不得公开，就是中共高层分裂的一个表现。习近平的反腐不仅令中共党内高层分歧加深，也让中共官场动荡不断，甚至出现了官不聊生的抱怨之声。令官员们更加害怕的是，反腐还在继续。路透社7月9号发表题为《中国官员因担心腐败调查而减少曝光率并谋求退休》的文章，报道说，许多中国官员正想方设法不让自己惹上麻烦，甚至谋求提前退休。一些接受腐败调查的国企高管甚至选择了自杀。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目前中国的一些大的项目，哪怕没有腐败的迹象，也会在互联网上引起中国公众越来越大的关注，这使得官员们在这类项目的审批上变得非常的谨慎。报道说，比如在过去的一年，由于老百姓提出环保方面的担忧，许多项目被束之高阁。报道说，官员的不作为甚至影响了急迫的经济改革的实施和政府的正常运作。路透社的报道说，反腐对中国官场造成了极大的震撼，那些配偶和子女生活在国外的中国所谓的裸官，更是习近平本次反腐运动的矛头所向。这些官员有时涉嫌利用这样的关系非法转移资产。路透社采访的北京的一名公务员说，他所在办公室的领导最近被要求填写表格，不仅要详细列出资产的数额，还要说明子女及其他近亲属目前的居住地。这名公务员说，当前的气氛是人人自危，充满了不确定性。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却深得中国普通老百姓的欢迎。美国匹尤调查中心七月份的最新民调显示，92%的中国人对习近平充满信心。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因为中国并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来监督反腐败运动，这让人无法不认为是一场政治清洗运动。中国观察人士张家敦说，他明白为什么反腐在中国深得民心，因为中国的老百姓认为大多数的官员都是贪腐的，所以他们很乐于看到中国官员受到惩罚。但是，习近平目前的做法还没有超越老派的政治清洗。他说
：“They call it an anti-corruption campaign.” But we haven't seen Xi Jinping put any of his supporters or family members.
他们发起了这样的反腐运动，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习近平把他的任何支持者或者亲戚朋友投入监狱。除非出现那个局面，他现在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很传统的政治清洗，以此来巩固自己权力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反腐。
南华早报的报道说，在北戴河会议之后的18届四中全会上，中共领导人会强调法治，以减少公众对有关腐败官员的调查不过是政治清洗的猜测。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中共领导人会强调调查周永康是符合党章精神的，反腐是为了党和广大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反对其他人。在发动反腐败运动之外，习近平也采取了其他措施，在巩固自己的权力。习近平上台之后，设立了十几个领导小组，并自任各小组的组长，成功削弱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的权威和决策的角色。《纽约时报》七月份的一篇文章说，习近平已经改变了中共原来的集体领导模式，高层决策已经变得不再透明或更加的难以预测。报道说，习近平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局的皇帝，其他六名常委只是他的助手。但是，北京之春的胡平说，习近平拥有那么多的头衔，只能显示他的实际权力有限。
当然，这也方面说明他就是他的实际的这个权力还有限嘛。你像毛和邓都没有揽那么多权，揽那么多头衔，就是他不需要有那么多头衔。在哪个机要部门，就是他自己信得过的人在给他掌舵，那他用不着他。那习近平，因为他过去他从地方上做上，他没有自己的派系，他的亲信呢级别又都不高，那么所以他就对其他各个方面他根本就控制不住，那么他怎么办呢？所以他成立小组，就把你这个原来的部委机构就给架空了。但他成立小组呢，就塞进他自己的亲信去当个组员，但他亲信因为原来级别太低，没法当组长。那么在那个组里头，他也无足轻重，然后他就挂个名当组长，这样子他的亲信就变得重要了。
中国观察人士张家敦认为，习近平的清洗运动还在进行，表明目前的状况还不稳定。
Most people believe that he quickly consolidated control, that he did so about a year ago, but I didn't really think that was the case. And the reason is, you know, we've seen continuing purges.
许多人都说他迅速巩固了权力，甚至一年前就有这样说了，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看到清洗还在继续，清洗还在继续是脆弱的表现，并不是强大的信号。因为如果习近平已经巩固了权力，那么就不会再有人员消耗了。现在不仅政府和社会，军队的官员也在消耗。我们的看法是，现在还有很多问题并没有解决。
习近平在上台之后不久就发表了有关反腐的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重的腐败问题。他警告说，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在2013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他也表示2013年的中共和1948年的国民党情况相似，如果不彻底的改革，将失去人心，失去江山。但是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反腐败并不能够取得成功，甚至注定会失败。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发表亚洲版主编戴维皮林的文章说，中国的反腐败斗争注定要失败，因为它是党的审判而非依法审判，是政治驱动的产物。文章还预测，如果反腐败持续下去，也许会像18世纪的法国那样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革命最终吞噬了自己。中国观察人士张家敦这样解释。
I don't think Xi Jinping can be successful. I think the logic is against him. Because right now, you have a lot of very frightened leaders and officials, and they are starting to marshal themselves. Because they realize if they don't do that, they will too will find themselves in jail, destructive
asset. 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他们不行动，他们也会被投入监狱，资产被剥夺。没有人希望这些发生到自己的头上。习近平现在自己为自己制造了对立面。
他说，由于没有独立司法体系的制约，中共高层的内斗还会继续尖锐，甚至会导致混乱。
This now dynamic of action and reaction, it's one which is very difficult to stop, because there are no institutional barriers in China.You know, in most societies, you have independent prosecutors, you have impartial courts. There are institutional restraints on very ambitious men from completing what they want to do. But in China, you don't have that.
But in China, you don't have that. But in China, you don't have that. But in China, you don't have that. But in China, you don't have that.这样一来，你会发现事态的发展会很快地失去控制。这样的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发生过，我们现在正看到同样的情况。
他说，按照目前的情况，习近平要取得反腐的成功，唯一的可能就是除掉所有的对手，但是这是不可能的。他又说，习近平的反腐成败与否，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看起来都不那么美。
But it's really hard to figure out what is worse for China, whether Xi Jinping succeeds or whether he fails, because both scenarios are very dangerous for China and the Chinese people. So that's why I think that there are really no good options once Xi Jinping has started this path.
现在的难题是如何判断什么样的情况对中国最有利，习近平成功还是失败，因为这两种情况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都很危险。因此，当习近平开始走这条路以后，中国就没有真正好的选择。因为第一，这根本就不会成功；第二，如果习近平成功了，他就会成为毛泽东那样的暴君。我们已经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结果。
不过，习近平似乎并不打算住手。根据中共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近日消息，2014年中共中央第二轮巡视工作的进驻即将在十个省区市展开。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疆地区的局势。新疆地区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又发生了一起骚乱事件。对于这一事件的起因，中国政府和流亡在海外的一些新疆维吾尔组织有不同的说法。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有一伙手持刀斧的暴徒星期一在新疆莎车县的两个镇里面袭击了警察局、政府的办公处，还有一些平民百姓，制造了暴力事件。新华社在报道中还说，中国的警方进行了还击，并且还击毙了数十名暴徒。初步调查显示，这起事件，新华社说，是经过预谋的暴力袭击事件。中国政府通常以这一类的措辞来描述新疆地区的骚乱。不过，流亡的维吾尔组织对中国当局的这一说法进行了反驳。美国维吾尔协会发表声明，正式谴责了中国当局过度使用暴力，并且在声明中说，当地维吾尔族的居民 抗议北京在斋月期间的严厉镇压，以及在最近几个星期以来非法使用致命的武力。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为大家所做的采访报道。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援引新疆当地官员的话说，新疆西部地区喀什市的刹车县7月28日爆发暴力冲突，13人在事件中丧生。报道说，据信被打死的都是汉族人。不过，官方媒体和当地政府部门尚未报道上述事件。与此同时，当局删除了大量有关新疆最新暴力事件的网上帖子，其中有的帖子说，喀什地区近日发生的最新暴力事件至少有4起，并说刹车县等地禁止外人进入，当地的互联网被切断，通讯受限。互联网上陆续出现与这次事件有关的民间信息，有推特说，当局人员在一个村庄盘查时遭几十名所谓暴徒的袭击，并且发生枪战。事件中，暴徒动用了大刀和棍棒之类的冷兵器。还有网上消息说，20几名袭击者跑到附近村庄，纠集数百人后和警察再度发生冲突。此次事件中的暴徒人数高达三位数。美国之音打电话到当地，大多数人表示不知此事。不过一位民众说，的确出了事。事发地点位于刹车县城以北约几十公里的地方。刹车县一家饭店工作人员透露了一些情况。听说你们那里面又有出现什么暴力杀人的事情了，这两天有吗？
现在是哪个方向，但是那个方向有好几个单位，具体是哪个单位都不清楚。
离刹车县远吗？
有几十公里吧。
几十公里，离你们刹车县是南边啊北边啊？大概
北边。
网上消息说，这次事件还波及到喀什市的麦盖提县，而麦盖提正好位于刹车县的北部。媒体记者致电当地，大多数人说不知此事，个别人则说出事的地方是刹车县，而刹车县政府的电话无人接听，自治区新闻办公室的电话传出的是电传声音。新疆上述地区目前形势看来很紧张，许多公职人员被告知停止休假，回单位待命。有人发牢骚，想采取措施对此决定加以抵制。另外，新疆当地居民向美国之音证实，2014年肉孜节假期已经被当局取消。今年5月，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发生暴力事件，31人丧生。当局从那以后进一步强化了保安措施。新疆主要城镇街头到处可以看到全副武装的军警。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这个星期公布了2013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其中又将中国列为了特别关注国。美国国务院说，尽管中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公民确实享有宗教和信仰的自由，不过在实际操作当中，中国政府对于宗教活动的保护却只是局限于所谓的正常宗教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龙江在华盛顿为您撰写的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说，那些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不但威胁他们所侵犯的人们，而且还会损害他们自己国家的稳定。
从南亚到撒哈勒地带，政府利用严刑峻法和残酷手段让宗教团体成员禁言，这些方式在21世纪没有一席之地。
今年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提到了对尼日利亚北部的担忧，在那里伊斯兰激进组织博科圣地和尼日利亚安全部队之间的暴力冲突已经使许多穆斯林和基督徒丧生。
Boko Haram has killed more than 1,000 people over the last year alone。
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在去年一年杀害了1000多人，其中包括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宗教领袖，在教堂和清真寺附近的信徒以及普通人。
在伊拉克，克里说，世界目睹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野蛮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行。
The wholesale slaughter of Shia Muslims.
对什叶派穆斯林进行大规模屠杀，强令摩苏尔市的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强奸和处决妇女，把儿童作为人体盾牌，所有这些野蛮行径凸显了形势的严峻。
人权观察组织沙拉摩根说，伊拉克安全部队加剧了教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让美国很难支持一个几乎没有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支持的伊拉克政府。
We are watching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very closely to see how it works out.
我们在密切关注那里的政治局势，除非伊拉克有一个不同的政治走向，否则我非常担心伊拉克安全部队不能保卫一个各派融合的开放的伊拉克。
宗教自由报告谴责缅甸对穆斯林实施暴力。克里称，这种暴力继续令家庭流离失所，严重破坏穆斯林群体。
教派暴力冲突之后，缅甸数以千计的罗兴亚穆斯林失去家园，还有上万人生活在脏乱的、没有足够医疗保障的难民营里。
关于俄罗斯，克里说，普京政府在系统性侵犯弱宗教自由。
在俄罗斯，政府利用一系列更严酷的法律来对付所谓的极端分子，使迫害教徒的残忍方式合法化。
克里表示，世界范围内的专制政府和极端组织非常清楚他们在对抗什么，因此他说，美国也必须清楚美国所维护的是什么。
我们没有傲慢地告诉人们要信仰什么，我们也没有告诉人们要如何生活，我们是在呼吁提倡宽容的普世价值，提倡人们有机会尊重个性及个人选择的普世价值。
今年的宗教自由报告将土库曼斯坦列入了特别关注国家行列，因为奥巴马政府表示，那里的人们因为宗教信仰而遭到暴打和折磨。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负责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最近在于威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行的那么一次安全论坛上说，美国政府不在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当中选边站，但是他积极评价了有关国家将争端诉诸于国际司法渠道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7月25日下午，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小城阿斯彭出席了一次安全论坛会议。此次会议探讨的主题是中国崛起的地缘政治问题，其中包括中国崛起对周边邻国的威胁及对美国安全的影响，其中集中谈到了中国及其邻国围绕领土争端的解决方向。谈到中国和日本、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海上领土争端的现状，拉塞尔说，
清楚无疑的是，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水域部署深海钻井平台，因采取非协调性的单边行动所付出的外交和声誉代价非常之大。日本首相安倍在新加坡就东海问题的谈话非常重要。他说，日本并不认为中国人的主权申索具有法律依据，不过假如中国要将问题诉诸国际法院，那就行动吧。我认为日本的态度是一种健康的态度。
拉塞尔说，菲律宾的类似决定也具有合法性。菲律宾希望将同中国的领土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检验一下中国的有关九段线的说法是否符合传统惯例以及国际法。菲律宾说，中国为证明九段线所做的外交努力迄今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拉塞尔强调，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支持菲律宾，不过美国认为任何国家都有权寻求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争端，而中国一贯排斥通过国际司法途径解决问题。拉塞尔的前任克里斯托弗·希尔也在会上谈到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问题。
中国国内麻烦缠身，暂且不谈伊拉克。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国内问题深重，面临诸多问题。关于南中国海，中国希望将其变为中国南方的一个内湖。中国和日本确实存在问题，而且处理得不好。中国和其他周边邻国的关系呢，也没有处理好。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没有人人平等的观点，通过谈判解决主权问题，而且有点将邻国视为进贡国，这是一个坏习惯，而且未来很长时间内呢，这个习惯不会改变，这是一个重大挑战。
不过拉塞尔等积极评价中国的崛起对亚洲的影响，以及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共同营造两国及亚太稳定局势。拉塞尔说，前不久北京举行的美中高层战略磋商就是这种关系努力的一部分。拉塞尔还说，事实说明亚洲国家要求美国重返亚洲。美国同时认为中国在亚洲繁荣稳定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欧盟方面是如何看待、如何处理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
正在菲律宾访问的阿什顿星期二在马尼拉对记者说，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的有关国家应该利用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这类解决国际争端的机制，避免使局势进一步恶化。
让我在这里强调，欧盟敦促有关各方根据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对话与合作寻求和平解决争端。
阿什顿还强调指出了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放弃武力威胁等一些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原则。目前菲律宾和中国就南中国海一些岛屿的主权争端不断升温，菲律宾向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提交的诉状要求确认菲律宾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主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代表欧盟的立场，欧盟外交和安全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有关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上面所表达的立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几则国际新闻。以色列的坦克炮击了位于加沙地带的一所联合国学校，造成至少15人的死亡。发生在星期三清晨的这一次炮击事件，地点是在加沙北部的杰巴里亚难民营。美国之音记者鲍勃去到了那里，他说学校当地现在是一片混乱的局面。这所学校被以色列炮击的这所学校是联合国方面为巴勒斯坦难民所设置的，总共85个庇护所之一。已经持续了3个多星期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战斗，使很多的巴勒斯坦人都被迫离开了家园。联合国方面说，这些难民营，联合国设置的难民营，到目前为止已经接纳了20多万人。巴勒斯坦的一位医务官员早些时候说，发生在星期三的这一起炮击事件造成了20多人的死亡。以色列在星期三继续对加沙地带其他地方发动空袭和坦克的炮击，造成至少32人的死亡。巴勒斯坦官员说，自从7月8号以来，总共有1200多人死于这次战火，其中有大多数人都是巴勒斯坦的平民百姓。以色列方面则有53名军人，还有3个平民百姓在这次的冲突当中死亡。以色列最初以轰炸加沙地带来对巴勒斯坦激进分子的火箭弹袭击做出回应，不过以方最近扩大了地面攻势，目的以色列方面说是要摧毁巴勒斯坦通向以色列的一些地道网。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了对俄罗斯的能源、金融还有国防等一些领域实施新一轮的制裁，目的是要抗议莫斯科支持乌克兰东部的反叛分子的行动。奥巴马总统是星期二在白宫发表正式讲话的，他将 美国方面的新一轮制裁措施和发生在7月17号的马航班机被击落事件联系在了一起。在那一次的飞机失被击落事件当中，飞机上的总共298人，包括乘客和机组人员在内，全部遇难。有分析人士说，那次客机被在乌克兰的东部的上空是被一枚由俄罗斯制造的导弹所击落了。发射导弹的一些分析人士说，很可能是乌克兰方面的反叛分子。与此同时，欧盟的大使在布鲁塞尔决定也公开宣布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制裁措施当中具体说，包括武器禁运以及禁止向俄罗斯出口石油以及国防设备等等。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欧盟方面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他说是不可避免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莫斯科方面没有为针对马航班机被击落事件的国际调查人员提供相应的和预期的合作。他还指责克里姆林宫继续在乌克兰边境地区集结军队，并且说莫斯科方面仍然继续为乌克兰的分离分子提供军事装备等等。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国会最近有关美国国际广播的一项法案。国会众议院日前通过了一项全面改革美国国际广播的法案。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一通过了2014年国际通讯改革法案，对美国国际广播进行重大改革。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罗伊斯是这项法案的主要推动者。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一场信息战，而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罗伊斯议员强调，美国必须改革国际广播，应对俄罗斯、中国等国家的宣传。
China's CCTV， 中国的央视在100多个国家广播。最近在肯尼亚内罗毕建立了新的非洲分部。我们的竞争者对我们的失败之处大肆张扬，对我们的成功淡化处理。他们7天24小时在不断地诋毁美国。
法案得到了民主党人支持。民主党众议员康纳里说，法案明确了政府广播机构与非政府广播机构的不同使命。
Voice of America, for example，
比如美国之音的使命将限于公共外交，在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培养良好关系。
美国之音的使命将包括清楚有效地解释美国的政策，而自由欧洲、自由亚洲等所谓的代理广播机构负责向封闭国家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与信息。法案将缩小广播董事局的权限，任命一位全职的行政执行长来主管美国的国际广播事务。一些活动媒体机构对改革表示担忧，他们反对将美国之音等广播机构变成传播公共信息的工具。法案还需要参议院通过以及美国总统签字才能成为法律。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联合国的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示，在由反政府武装占领的乌克兰东部地区击落马航班机这一事件，很可能是构成了战争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做出了这一评估。与此同时，一个由国际调查人员和警方组成的小组，由于乌克兰的军队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之间依然在展开激烈的战斗，一直没有办法前往失事地点进行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从乌克兰的基辅为大家发回的一则报道。
乌克兰政府军与分离分子的战斗星期一转移到离失事调查组几公里内的地方。在通往失事地点路上的沙赫乔尔斯克镇发生激烈战斗之后，当地的居民纷纷外逃。来自荷兰和澳大利亚的调查人员和警察连续第二天被迫返回驻地。 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霍格表达了沮丧的心情。
There's a job to be done.
我们有工作要做，只有停止战斗，沿路没有风险，我们才能开始工作。虽然我们已经同意应该停火，我们受够了枪战的干扰。
乌克兰武装部队说，他们奉总统之令，在试地点之外40公里的区域发动军事行动。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李森科星期一表示，飞行器黑匣子的初步数据显示，飞机是被击落的。
从飞行数据器得到的数据显示，由于飞机被很多弹片击中，舱内突然大范围失去压力，导致飞机骤降并坠毁。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认为，这种暴行夺走了298人的生命，可能构成战争罪。皮莱的发言人马加泽尼说，
我认为高级专员皮莱已经表示这可能构成战争罪。我还认为皮莱表示需要进行立即独立公正和有效的调查。
与此同时，美国星期一公布了卫星图像，显示火箭从俄罗斯射向乌克兰，目标是乌克兰军队。美国驻乌克兰大使皮亚特说，
图像告诉我们普京的行动与他的话并不一致。我们偶尔看到克里姆林宫、莫斯科的积极声明，但他们的行动恰恰相反。事实上，俄罗斯最近的行动在让局势升级。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一没有对这些指责做出直接回应。
我将让专家来处理此事。
随着战斗越来越接近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城镇地区，人们对平民伤亡的增加表示关注。人权观察批评乌克兰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向居民区发射非制导火箭。联合国说，乌克兰冲突已经导致23万人逃离家园。美国之音李奇维尔基辅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燕青。北京方面呢，目前正在全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有中国官员说，中国有望在今后15年之内完成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到时候人民币将会取代美元，成为国际上流通的一种基础货币。但是一些美国学者说，中国货币国际化的势头非常凶猛，而且有望在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成为国际上流通的基础货币之一，但是似乎仍然不能够改变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当中的所占有的支配地位。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为大家做的采访报道。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任魏建国最近在北京举行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发布会上表示，如果进展顺利，中国有可能在15到20年内使人民币国际化。魏建国指出，目前美国在国际市场趋于后退，导致当前去美国化的趋势日益高涨。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必须抓住国际金融中心的调整和中国经济转型的难得历史机遇，加速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魏建国认为，只要判断准确、决策准确，人民币完全有可能从2015年开始到2030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取代美元，作为国际化的基础货币。中国官员的预测有些惊人，但并非没有依据。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货币国际化步伐在过去10年明显加快，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受到广泛的重视。英国年利达律师事务所亚洲资本市场主管安德鲁·马尔科姆说，
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发展速度惊人。根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报告，人民币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结算货币，超过欧元。
去年人民币取代欧元，成为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国际贸易融资货币。今年人民币国际化速度更是呈现爆炸性增长。中国央行、人民银行与世界多个国家达成人民币清算的相关协议，开启了人民币与英镑、韩元等货币的直接交易。 目前中国周边28个国家已经普遍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巴利·伊申格林认为，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地位的迅速提升是自然的市场行为，与美元地位下降和中国经济实力上升有直接关系。
And it's attractive to foreign banks and firms insofar as
这样做对外国银行和公司有吸引力，他们有接触这种货币的渠道，而且人民币具有不断升值的潜力。所以我认为中国当局正在利用这种局面，推动这样的做法，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措施之一是加速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仅欧洲就已经出现法兰克福、巴黎、伦敦和卢森堡四大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目前法国和德国均有大约1/4的公司对华贸易以人民币进行结算。与此同时，中国与加拿大政府正在就设立北美人民币交易中心举行会谈。汇丰银行上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用人民币结算的美国企业比去年翻了一番，达到17%。截至今年第一季度，中国40000亿人民币的年度贸易额中，有大约18%用人民币结算。汇丰银行预计，明年这一比例将升至33%。尽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来势凶猛，但它能否像一些中国官员和专家所预测的那样，在15或20年内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国专家对此持谨慎态度。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国际经济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艾斯华·普拉萨德认为，人民币毫无疑问已经启动了其国际化进程，但近期内还无力撼动美元的支配地位。
In terms of the Chinese renminbi, over the next 10 years,
我猜想在今后10年左右的时间里，人民币将非常接近于自由兑换，成为国际货币。但是我坚信，鉴于目前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所处的地位，以及这种地位的进一步有效发展所需要的时间，人民币将开始在某种程度上侵蚀美元的支配地位，但不可能取代美元。
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伊申格林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的货币能否成为具有支配性的国际货币，主要有3个因素：一是这个国家需要在全球生产、贸易和金融方面占有足够大的比例；二是这个国家需要在经济、政治和金融市场方面保持稳定。中国无疑符合这2个条件，但伊申格林教授说，第3个条件中国还远没有完成。
第3个因素是流动性，即资产货币的互换能力，这是最难实现的条件。建立深层面的动态的金融市场需要时间，它需要构建基础设施，目前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完成了这个进程。
学者们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与当前中国金融体系国际化的程度尚不匹配。要想让人民币成为美元那样具有支配地位的国际货币，北京在增加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加强金融产品开发、监管以及投资者行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外国投资者对中国货币的信心还有待于加强。由此可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民币影响的扩张可能主要反映在地区层面，尤其活跃在周边贸易伙伴和区域贸易的结算方面，成为一种有限的替代性国际货币。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观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台海关系。中国官员这个星期早些时候迫使欧洲一个学术会议的工作人员在会议期间从会议手册当中撕除一页有关台湾一个赞助机构的信息，这一事件引发了台湾方面的强烈反弹。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台北为大家所做的一篇报道。
日前在葡萄牙举行的2014欧洲汉学学会年会上，中国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林要求主办方将赞助这一活动的台湾一个学术机构的有关资料从会议手册中撕除。受欧洲汉学学会委托承办这次年会的是葡萄牙米尼奥大学孔子学院， 台湾称米尼奥大学为密纽大学。该大学孔子学院遵照总干事许林的指示，撕除了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赞助本次年会的相关页面。这一事件传到台湾后，引发相关学术部门和官方机构的强烈反弹。台湾外交部发言人高安7月29号星期二表示，台湾驻里斯本代表处已经在第一时间向主办方和承办方提出抗议。
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维护我们国家的尊严跟保障我们国人的权益，所以在这两个方面，在各项的工作都是以这个原则来进行。
针对中国大陆官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撕除台湾机构资料的做法，台湾外交部亚非司司长王建业敦促北京在这类事情上开明一些，
应该要开放一点的，不要用那种好像就是说是拘泥于那种以往的一些观念，好像说这个东西只要说是你，我就要一定要你一出现我就要想要打一下，大概不要这样子。
主管与中国大陆关系的台湾行政院陆委会已经在7月28号星期发表声明，称大陆方面做出不友善行为，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台湾方面对此深感遗憾和失望。声明还说，此类事件会严重伤害两岸关系的发展。蒋经国基金会一名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基金会已经要求陆委会向中国大陆方面提出严正抗议。
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燕青。我们在下一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人口第三多的民主国家和穆斯林占多数的最大国家。印尼现在有了一位新的当选总统，7月22号印尼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佐科维多多获得53%的选票，另一位候选人普拉博沃苏比安托的得票率为47%。7月9号，1亿3000万印尼选民参加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投票选择下一位总统。印尼选举委员会有效和透明地安排了整个选举过程。佐科维多多也称佐科威，出生于梭罗市，曾经创建一家成功的木工与家具出口企业。佐科2005年以来积极参政，在担任梭罗市长7年之后，于2012年当选为大雅加达首都特区省长。佐科为政廉洁，与印尼政治世家没有关联，因此赢得民众热情赞誉。美国和印度尼西亚有着长久的牢固关系。前总统苏哈托1998年被推翻之后，印尼的民主化和改革使国家更加稳定，并加强了与美国的双边关系。2010年，奥巴马总统和苏西洛总统开启了美印尼全面伙伴关系，两国在包括民主与公民社会、教育、安全、能源、贸易和环境等许多领域加强了交往。奥巴马总统和克里国务卿都对佐科当选下一任印尼总统表示祝贺。奥巴马总统与佐科电话交谈的时候说，通过这次自由公正的选举，印尼人民再次表现出他们的民主信念。克里国务卿发表讲话指出，美国和印尼有许多相同的价值，包括对人权和法治的尊重。他说，我们两国为建立美国印尼全面伙伴关系而共同努力，加强了双边关系，使我们能一起解决共同面临的地区和全球性挑战。美国期待着和当选总统佐科维多多合作，深化我们的伙伴关系，在全球推动我们共同的目标，扩大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